教会里面要讲启示录第一章传道人都讲些什么东西，就像多加画的这个图，对吧？你画出来以后到底是什么？
讲异象。
什么叫做异象？这一章到现在为止还没说过异象这两个字啊，为什么要说是异象呢？
听过有些教会他们特别强调这个异象两字。
哦，对啊，这两字是带着很大的权威的。
然后呢，我的那个时候才20来岁，听到这两个字有点怕怕的。后来不太知道这个异象是个恩赐嘛，就是神特别给某些人的。那你们是要追求这个东西吗？好像也没有圣经这样的明确教导。就渐渐后来大概知道，就是说从这段圣经里面，它好像给你一个画面，那这个画面会，就是不会改变的，一段经语
留在你的心里面。这个画面对你来讲，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至少知道这个主耶稣他改变形象的那一刻，或者是对着教会的那个发出的那个声音，他本身的形象是这样，心生敬畏吧。他比较多的是在这一块啊，就是初读的
心生敬畏，那挺好。嗯，
然后到后面就是他们细化进去，就是什么七个金灯台预表什么呀，什么东西预表什么呀，为什么讲一些细的。对，然后听蒙哥最早讲过启示录的也就是第一节。
讲了一节就讲不下去了是吧？
对啊，像必要快成的事只是他的众仆人，然后就是客座讲员老约翰啊，老彼得他们讲了，我们都是他的众仆人，就是要我们做仆人。
这章里面他没有用意象这两个字，可是他的确用了奥秘两个字，对吧？
对。
Frank， 你听到也听得蛮多了，你听人家怎么解释第一章重点是什么？
启示录嘛，他肯定就是讲启示的全部的完成了，就是讲这个，这第一章就是开始做一个。做一个怎么说概要吧，概括吧，整个说一下。然后因为大家不太讲，因为里头这个什么七印、七号、七碗这些东西，就是他可以漫天讲，随便讲，他因为你，所以大家就不想讲了。但实际上应该是挺这个书里头一直讲着必要快成的事，就应该是给我们。好像这有一个终点，有一个目标一样的。如果他把这个弄清楚了之后，然后其他的都好办了。要不然没有的话，就好像基督徒就好像一直在说，啊，我们就是要彼此相爱，我们就是要这个结出这个圣灵的果子，要这样，这都没错，都很好。但是他肯定是有个方向的，这个方向就是使徒约翰，他就对比他写的三个书，写个约翰福音，还有这个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再加上启示录。他是有一个方向一直往前的，那启示录应该就是把最后，虽然中间的这些过程不一定能说得特别清楚，不同的看法，但是最后的这个结局是怎么回事的，他一定要给你说清楚。然后就是新旧约全书嘛，这就完成了这个，啊，我们大概就这一点，别的没有。
说这个启示录是很长的，很深的，很多意象，很多奥秘，但是启示录一章呢，基本上就是它的摘要，它的开始。那你讲的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因为他刚才特别说啊，神的道还有耶稣基督的见证，是吧？他是不是这么讲？在第二节里边，那这个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交给约翰，叫约翰记下来交给教会。那他这里所说的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啊，是不是也表示说这个约翰福音啊，这约翰福音的确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嘛，对不对？都是神直接托付给他，特别叫他去写下来的东西，那我们就不知道了啊。可是的确都包含在里边，包含约翰一书啊什么的啊。也就是说呢，约翰所写的所有的东西，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怎么讲啊，在同一个托付里边，或者说我们说同一个时期里边写的，这绝对都不是很早的时候写的，都是晚年的约翰写的啊。那圣安呢？圣安你听到一些什么有关于这个启示录？
我只听到了那七个教会的，别的都没有听到过。
哦，七个教会的是吧？哦哟，这个哎，小魏呢？小魏呢？哦，差点给他漏掉了。小魏，你们在镇江，你听了这么多三次会，他们讲不讲这个启示录一章啊？他们讲一些什么呢？
本人教堂不会讲启示录啊，好像是
不准讲启示录是吧？
没有没有，就是水平不够，不讲启示录。
或许我们应该。 花点时间啊。我希望走启示录的时候呢，不要走得太快，因为走得太快就没有意思了啊。你得看出这本书到底有什么特别，一定要先看见这一件事情。你要先看看他这一开始他怎么定义这个启示录，他说什么啊？头一句话是什么？
启示。
耶稣基督的启示。耶稣基督的启示和我们在圣经里面知道所有其他的耶稣基督的叉叉有什么不一样？福音书是什么？
见证。
哎，耶稣基督的见证是吧？这个见证这两个词呢，大家值得摆在心里面，因为今天我们用见证的事情呢，用得很狭窄啊。见证就是我替神做个见证，我替上帝说点好话，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见证是见证神，也是神见证你啊。耶稣基督的福音的确可以叫做他的见证，是不是？那福音里面他有什么？他有耶稣基督的教训。教训里面除了道理之外，还有耶稣基督的比喻。耶稣基督的见证里面也包括耶稣基督的神迹，还有呢，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还有一件事情没有的，就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启示，这个词一直没有这样用。到了圣经的最后，他突然有个耶稣基督的启示。那这个启示和前面我们讲的所有的种种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呢？包括耶稣基督的见证啊、教训啊、比喻啊、神迹啊、救恩啊，这个启示和其他的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
没发生，还没发生。
对，所以这本书为什么叫做启示录，就是和耶稣基督其他所有的我们中文讲的行止啊比较起来不一样的东西，这个叫做启示，是把必要快成的事，这个叫做启示，在前边了。而且这个启示是谁给他的呢？是神赐给他。这个启示转了好多好多手啊，这个话就很像约翰一书的话，对不对？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我们亲眼见过，亲摸过，我们是与他相交的。然后呢，你们是与我们相交的。大家晓不晓得这个话？就是说使徒他们是见过主的，主呢又是与父神同在的。那现在呢，你们怎么认识主呢？你们是借着我们这些使徒来认识主的。这里也是一样，神把他的启示交给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要启示他的众仆人啊。这个启示他的众仆人是一个目的，在这个目的中间呢还有顺序，他就差遣使者小谕他的仆人约翰。神小谕基督，基督差遣使者，使者小谕约翰，约翰小谕众仆人，这样行了吧？这个叫做启示啊。所以启示录这个名字就是这样来的。然后约翰他就开始说了，约翰啊，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所以为什么说这个话里面其实好像也包含了约翰福音还有约翰一书，因为你都可以用这个话来形容，他是受了托付的来写的啊。第三节就说了，念这书的预言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在其中记载的是有福了。这里面有这个有福有几个条件呢？第一个是念，第二个呢？
听见。
听见，还有呢？
遵守。
遵守，那这里面有没有一点麻烦呢？
麻烦，每个都很麻烦。
念跟解跟明白是不一样的，对吧？念跟讲也是不一样。念是什么？就是读过去嘛。那读过去你听见了，你是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能遵守？大家启示录里面遵守了多少？
看都看不懂。
所以他讲的很有意思啊。他不是要你去解释啊，当然你应该尽你的力量去明白，去默想。可是主要他是说你要念，你要念了以后呢，你听见多少呢就算多少。你听见了以后呢，对于你所听见的你要遵守，这是很重要的。当然你过两天再念念，也许听见的更多一点，这个叫做有福了。圣经里面到目前为止一共讲了多少的有福了？一般我们讲说登山宝训里面有八福，其他还有什么福啊？
那没看见信的就有福了。
没看见就信的就有福了。还有呢？
使徒行传那个保罗说势必受更为有福，这个算
了。那当然算了，所以这样已经十福了，是吧？还有什么？就值得去查一查。因为所谓有福是什么意思啊？神的福真的临到你了， 你真的是在神的这个庇佑之下，你的路走对了，这个叫做有福了，你也会经历到主的同在。那前面很多什么虚心的人有福，爱听的人有福了，那个有点抽象，对不对？打一个最实际啊，其实这个最实际了。像我们现在在查启示录，那怎么样？我们有是不是有福啦？
是。
就是了，除了这个有福之外，它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日期近了。For the time is at hand， 什么东西的日期近了？主耶稣再来。还有呢？哎，前面所讲的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我们。那你知道这个事情，你有福了啊！你不要说别的，但就目前的情况来讲，你知道和不知道有没有差别啊？那差别非常大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东西呢，越看越觉得又这不好玩，是不是？他说不定还要再留好几个月，再留好几个月的话，经济再垮台的话，那这日子怎么过啊？是不是？如果你心里面知道这个事都在神的计划里边，你也知道这都是末世的征兆，那你是不是算有福啊？你当然算有福嘛！你不像没有主的人心里这么慌，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对不对？你知道这个必要快成的事，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是越走越近，那是很重要的啊。那这是他头三节是他对于他的这个任务的形容。那想一想有没有概念呢？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启示给耶稣基督，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借他的使者，差派他的使者小于约翰，将这个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们啊，然后约翰得到了这个呢，就把它写下来，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他这个证明出来很有意思，一般我们不太用这个词，对不对？ To bear record of the word of God， 他就是一个神的话语的记录者，包括这里的耶稣基督的启示。然后他就说，凡是念着书上有听见又遵守的人就有福了，这是他的开头。然后他就开始写了，对不对？你去好好的去学一下圣经的这个记录事情的层次是很有用的啊，对于我们自己写东西啊什么什么的，甚至包括你写论文是很有用的。你会发现这个西方人这个论文啊，很多东西根本就是从圣经来的，这个层次它是层次非常清楚的啊。那第二个层次就是说，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这里面有一个什么东西跟前面的话不一样吗？
教会。
对了，教会，这是一个不一样呢，还是在继续解释前面的话？他为什么要指示他的众仆人呢？为什么？是为了教会，他所差派的使者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教会啊。所以约翰就很直接的讲，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用今天的话就是翻成亚洲的七个教会。写到这里呢，他顿了一顿，他说，但愿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这个形容词好长，有没有？那我们也和大家一再讲的这个保罗写信啊，彼得写信啊，约翰写信啊，甚至旧约所有的人物哦，他们凡是认识神的，当他讲到上帝的时候，讲到我们救主的时候，他绝对不像我们这样轻描淡写就过去了。他很多很多的形容啊，而且他这个形容呢，他一讲出来的时候你觉得非常对，他不讲出来呢你就想不出来，对吧？你看他这几句话，从第四节的第二句开始，你觉得这几句话，许愿节的这几句话，这个苏东坡写得出来吗？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讲得多好。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这些话呢你就可以好好的去思想，因为他讲的对不对啊？讲的对。我们基督徒读了你会不会觉得很肉麻？你把这个东西套在这个习大大头上，你行吗？不行啊。你不会觉得肉麻，因为真的是这样。其实他要讲的事情很简单，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这就是保罗常常讲的，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可是从谁来呢？他要讲一大堆的话啊，你不妨自己去想一想。然后他有一些的感慨，这个感慨是底下的一句话，他说什么？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这是说到什么？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讲的对不对？讲的对。 你要是背起来好好的去思想，圣经叫我们默想神的话，怎么默想？其实用这些话默想是非常好的。他爱我们，他怎么样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或者是除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义子。使我们成为国民，在第六节很不一样哦。第六节的英语是什么？这个钦定本的英语是什么 ？Made us kings and priests 。那不但是使我们成为他的国民呢，使我们与他一同做王啊，使我们在国里面做王的一批人，在国里面做祭司的一批人。这时候他才讲，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啊，还没开始写呢。对吧？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然后有一句问安的话，他从这个问安的话就引出这么一段段来。那这是他什么？真实的感受，对不对？那这个真实的感受是很重要的，像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对不对？我们对孩子，尤其我这个女儿啊，她不管她几岁啊，我说 You are with my baby, my most precious。那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我们对主也是一样。这些人把他的话写出来，那这个体会也是我们应当有的啊。像保罗，你看他的以弗所书，他突然他就写出这么一句：“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你看，这是他写给自己看的，这是他心里面的感受。这里约翰也是一样，他已经在拔摩的海岛上，他有这么多重要的事情要记，可是他一点都不慌。他把他心里确实的感受写出来，他是爱我，用自己的血使我们离开罪恶，对不对？你看他写的多好。这个不是神直接赐给他的话要他写，只是他把他现在在心里面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讲给我们听。这个事情从耶稣在受审的时候，耶稣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他们了，是什么呢？第七节，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世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个话是哪来的？
路加福音的。
哦，路加福音是吧？啊，你找到给我们念一念，他怎么说的？
21章马可福音13章，他讲这个再来的时候吧，人子降临，日月星辰都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日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这一切的事他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
这个话对我们很重要。有人说那个海中破浪的响声就是什么 ？Global warming 是吧？世界上的人听看到这一切的东西害怕。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切的情况要干什么？挺身昂首，因为知道。你要不知道就麻烦了。这个因为知道，我和大家讲过好多次啊。圣经里面的因为知道就是对着我们讲的。因为知道和因为不知道，那绝对两个不一样的结果。你因为知道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就不是因为知道世界上的大灾难近了。这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不要害怕。可是同时世上的万族啊，都站在另外一边，要哀哭，连刺他的、反对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啊。那这个是讲到将要成就的事。那启示录，尤其它是一个刚才开头的时候，陆家讲到说意象啊，至少你可以说启示录非常的形象，对不对？这有关于啊这个世界的末日主要来的事情呢，这是一段很短的话，也非常形象的话啊，就可以把它背起来。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这话是真实的。第八节他开始讲主给他的话了。啊，剧院你有没有什么交通啊？
宝座前的七灵，要不要解释一下？
那底下他会解释吗？第二章他就讲了。
哦 ，OK， 我前面有点体会的就是他这个讲话很准确的地方啊。他因为他形容基督的时候，他不是说从死里复活的基督，而是 从死里首先复活的基督，对吧？既然是首先复活，也就是说还有一群人，还有他说他使我们成为国民，使他父神的祭司，这话听着有点很像跟彼得讲的这个，你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吧？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个就挺一致的。
对，而且以色列人当初被领到西奈山上，神也是这样对他讲啊。那你把这些通通都连起来，你就晓得神为什么要造人了，是吧？难道他造个亚当替他管园子吗？不是，哎，神有一个永恒的计划，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面去，他在我们的身上有很尊贵的一个期望啊，这个是我们还活在地上的时候需要去成就的事情，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自己啊，也不要小看我们，就是读读圣经啊，查查经，不不不，是父神的祭祀。
那个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再加上这个启示录，哪个先哪个后啊？他哪个先写呢？
没有人真的知道，可你看他的语气都相当的像。那这个相当的像里面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约翰是一个打鱼的人，可是他写这些话都是用希腊文写的。启示录一定是他晚年写的，可是约翰福音、约翰一书那个语调都非常非常的像，你在里面读不到一个年轻的约翰。在福音书里面你可以看见年轻的约翰讲话，对不对？已经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了。所以主耶稣说有的人要没有死以前要见神的国啊，有一个就是指着约翰。还有呢，这个一个坐我左边一个坐我右边呢，雅各、约翰，约翰变成一个最后的。到这个约翰福音最后，他们就说我要留他直到我来的时候，门徒就说约翰会不死，其实他不是说约翰不死，他那这个我来的时候呢，很可能就是指的这个启示录的启示啊，所以我们晓得他是约翰晚年写的，可是先后次序就不晓得了。你照着普通人去想的话，应该是约翰福音先啊，约翰一二三书中间，然后是启示录，那是很难讲，不知道。我们就开始再往下讲了。这时候主神说啊，这是主启示他自己了。那主启示他自己和保罗、约翰去形容主耶稣又很不一样，对不对？呵呵，这样他刚才说他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呵呵，你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这是我们在形容他。耶稣形容他自己怎么说的？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呵呵，我又在说了，他没讲，你想得出来吗？你想不出来，你想不出来，对不对？他形容的太准确了。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那这个就是啊，你说背圣经、背圣经、背什么东西？这种话一定要背起来。你一面背呢，你一面去明白，一面去思想，你里面的生命就慢慢就成长起来了。他如果没有这些话来形容我们的主他自己，那你去怎么个弄法呢？是不是你自己胡思乱想一圈吗？啊，然后这是主耶稣在这里对他自己第一个形容。他在启示录里面有许许多多对他自己的形容，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启示，让我们能够认识神啊。他先写这个主对自己的形容，然后约翰就要写他是谁，就是约翰是谁。他说我约翰怎么样，以前在加利利打鱼，后来跟主呼召，是不是他出了好多洋相，曾经要主耶稣把火从天上降下来，都不是。他写什么？他怎么写？这个话是非常非常感动人的，而且对我们来讲有很好很好的启发。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这话清楚不清楚？什么叫做你们的弟兄呢？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那弟兄姐妹，这句话一定要背起来，好不好？你说启示录是启示，为什么说它是启示呢？它里面那个话有一个无穷的深度在里边啊。你也可以说这些话每一句都是一个意象，是不是？什么叫做是你们的弟兄？一个什么样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弟兄？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 和你们一同有份，这样的人是真弟兄。会不会背啊？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什么是耶稣的患难？什么是耶稣的国度？什么是耶稣的忍耐？又怎么样一同有份？开放讨论，此话怎讲？
我最近就是除了在和大家一起查经呢，我在看那个罗马书嘛，讲到那个第七章那个地方，在说那个我们在这个肉身里面呢，对于保罗来说，他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苦楚嘛。然后在想着，然后他这里在说的是在耶稣基督的患难国度和忍耐里面。像我们耶稣基督呢，他对我们立了一个很大的榜样，就是说他怎么道成肉身，并且在这个肉身上怎么去。彼得前书他那里说嘛，他说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啊，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公义审判的主。然后他21节他上面就说的，基督为你们受过苦，为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你这一些的话，你就很容易的就会看到这里面一定有患难，一定有忍耐。你可以说你这样在耶稣基督和他照着这个榜样呢去做，你这样做着，一定是和那个或者天上的那个盼望，我这个后面的话我就说不上来了。和那个我们天上的，但是你和这个国度，你能够我们将来的那个盼望能够连上关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现今在世界上所做的，在我们肉体里面所做的不是徒劳的。
很好，还有没有弟兄姐妹有什么意见发表？这个患难的英语是什么？患难的原来的意思是什么？ Tribulation 是什么东西呢？还可以怎么翻译？
Tribulation 啊，就是磨难吧，还有什么磨难，还有痛苦啊，这种
磨练，也可以说是试炼啊，比较严重的试炼，对不对？耶稣基督的试炼是什么？他也曾凡事受试探，他在肉身里面他受过苦啊，凡是在肉身受的苦。就是叫做耶稣基督的 tribulation, 不只是他从直到了十字架，而是他从降生在马槽里边就算是一种 tribulation, 他是受苦啊。因为他是舍去天上的尊荣来到人间，取了罪人奴仆的样式，这个当然就是 tribulation。他一生在地上行走的这一段时间，他就是卑微自己，在这样的一个磨练中间，是这样的一位主，对不对？所以刚才这个牧文讲的是很对，彼得就叫我们，他立我们立了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嘛。那你只要能够这样做，当你在肉身的时候，你能够这样做，就叫做在他的试炼里面，在他的患难里面一同有份，对不对？那这个不一定是要去挨打，也不一定是要去冒很大的危险，去传福音，去殉道，不不不。你生了一个很大的病，你持守你的信仰，你就是与主一同受苦啊，因为你是在肉身里面没有被这些的 tribulation 所打倒啊。你说它难很难，说简单呢也很简单，是不是？我们在这个疫情里面没有因为这个 tribulation, 这个普天下人共有的一个试炼，我们没有失掉我们的信仰，我们反而更勇敢，这个叫做什么？在他的患难里面有份。